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这里用歌声从心底发出对你的赞美和敬拜。愿主你喜悦，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不单是你配得这一切荣耀尊贵，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你奇妙的指引，好像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愿主的心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实现。主啊，当我们安卧在主你怀里的时候，尽管风浪甚大，尽管环境险恶，我们都能够安息在主你的怀里。今天早上，愿主你自己的恩言，你自己的话语，完全没有拦阻的倾倒放在我们的前面，以我们来拥抱，来欢喜领受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看不到自己的 PowerPoint 有吗？是不是上次也是这样啊？现在有了，对，哇，跑得比我还快。OK， 好。这两年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在中国大陆，所以央视的记者满大街的问人：“你幸福吗？”因为感觉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不晓得精神生活怎么样，以至于影响到今年春晚的节目里面有一个相声的节目，一上台来，这两个说相声也谈到幸福。其中一个人说，什么是幸福呢？幸就是趋吉避凶，福就是一个人心里面的欲望得到满足，你心里面想什么能够得到满足，那就是幸福。当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心里面立刻有一个意念，如果一个人心里面的想的欲望都得到满足的时候，那真是幸福吗？如果这个人是小偷，他一大早起来，哎呀，我真幸福，那周围的人就麻烦了。如果一个在家里面是做大老爷独裁惯的人，他说我真幸福啊，那他这一家老小都可怜。我们谈到旧约里面这一卷书叫约拿书，在约拿书里面，你看有的时候不一定顺利啊，对着他的，你们要教我怎么样，就对着他哈。在约拿书里面，这位先知约拿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有一天一个特别的任务临到他，上帝要先知约拿去到尼尼微城，向那里的人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上帝的面前。好稀奇的一件事情，人在地上行的恶会达到上帝的面前。很多的人因为不明白真理，他以为我在地上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后果，但是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在地上行的恶会达到上帝的面前。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我们人在地上若行的是善，是行的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或许人不纪念，或许人没有看见，或许没有被人 recognize， 但是我们的行的善也会达到上帝的面前。在这里提到，当人的恶达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有那种愤怒要出来。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愤怒不像人的愤怒，上帝的愤怒里面有他的很深的慈爱。人的愤怒啊，很多的时候是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这个事情不如我的愿，你所走的道路不合我的意，你所做的事情我不高兴，我向你发怒。 但是上帝的愤怒不像人的愤怒，上帝的愤怒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爱在里面，上帝的愤怒有一个很深的希望人能够回转，离开惹他怒气的那样的一个爱在里面。多少时候我们父母也能够效法神这样的在深深的爱里面而带出的愤怒。换句话说，愤怒惩罚不是上帝最终的目的，上帝发怒的时候是盼望人能够回头，能够恢复与他之间的关系。哇，这位上帝真好。然后我们看见说，尼尼微城里面的人他们行恶，得罪了上帝，惹上帝的愤怒，可是没有说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到底行的是什么样的恶，恶到什么样的程度。在约拿书里面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在那鸿书里面却看见这样的经文，三章一说，惨啊，这杀人的城市，全城充满着欺诈和强暴，抢劫掠夺，无休无止。你这样读过去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如果我换一些情境加到这个经文里面，也许读起来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惨啊，这任意堕胎的城市，全城充满着欺诈和强暴。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我们看见同性恋和支持同性恋者他们越来越猖狂。我曾经造访一个支持同性恋，也许他自己本身是个同性恋者的一个网站，他的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上面是说 I want to expose your children to homosexuality， 我要把你的孩子尽早的暴露在同性恋这个事实的面前。哇，我看见这个标题的时候心里面说不出来的作痛。原来他们知道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很站在上帝真理的，他也许动不了，但是他要你的下一代，他就要你的孩子抢劫掠夺。但是很可惜的，许多的教会对这样的事情采取噤声沉默。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教会应当是光，是盐，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后的防腐剂。但是我们能够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下一代被抢夺，被强暴，被掠夺吗？无休无止，时代的浪潮，魔鬼撒旦的猖狂，借着文化社会一波又一波的行了许多的恶事在上帝的眼中。你觉得离我们遥远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越来你会越看见，就在这块土地上许多人的恶要达到上帝的面前。约拿不愿意去按照上帝给他的任务去警告尼尼微人，他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帝要他往尼尼微去，他就逃往他失去，那个是当时的人所能想象的最西边的一个地方。所以先知约拿也不笨，他想既然要躲避耶和华，躲得越远越好。我就很稀奇哈，连先知约拿，上帝的先知，居然也会跟上帝对着干，那就不稀奇。那么我们这些不是先知的人也跟上帝对着干。然后我们看见经文呢，很有意思，他说约拿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哎呀，我们这样读没有太多的感触，但是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约拿一到了约帕，正好有船，而且正好是一条要往他失去的船。那个时候的船期不像现在有固定航班的， 所以一艘船可能几个月没有航班的。哎，这个约拿要躲避耶和华，要往他斯去，一到了约帕就遇到一艘船，嘿呀，这艘船还就是往他斯去的呢。然后一摸口袋，正好有船价，付了船价就上船了，一切非常的顺利呀、啊，要船有船，要钱有钱。你会发现人在躲避耶和华上帝道路的这条道路上，很多的时候是一帆风顺啊，对不对？你回想一下，你没有信主以前多么意气风发，哪管什么上帝啊，上帝离你非常遥远，因为你在躲避耶和华，你在逃避耶和华的路上很顺利啊。有的人常常以环境顺利不顺利作为上帝自己是不是走在上帝心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准则。我想你可能听过，或许也曾经做过类似的祷告，主啊，我现在决定这样做，如果你觉得不合乎你心意的话，请你拦阻。多半上帝都不拦阻，因为这样的祷告不是寻求上帝心意的一个方法。但是在教会界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祷告，对不对？然后婚姻不幸福，上帝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拦阻？很多人的笑声里面带了很多无奈，我听得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环境一切如愿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幸福的时候，并不一定代表那是上帝的安排和他的心意。环境如意，心想事成，这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心中的盼望和追求。说有这样的上帝我就信，但是我们信上帝却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看我们是不是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最后一首诗歌非常的好。哦，讲到我们不论是什么样的道路，主啊，只要是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也许是顺利的，也许是不顺利的，也许有难处，也许我们的心愿不能够按我们心里所想的达成，但是只要是你所拣选的道路。我们曾经看见很多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的，后来遭遇难处就离开教会，离开主。也看见很多很热心的，后来成功发达了，他也离开主。所以当一切顺利成功的时候，我们真是要留心自己是不是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当一个人走在上帝心意当中的时候，才有真正的自由，才有真正的平安喜乐。环境也许艰难，但是当你走在上帝心意当中的时候，那才有永恒的价值。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才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常常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其次，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我们认为说当一切顺利成功的时候比较有见证，如果传福音也比较有能力。你看看你要不要来信，这个福音多好，因为我们让人看见我们成功了，我们看见我们人顺利了。但是从约拿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他越顺利的时候，他离开上帝越远；当他越如愿的时候，他离上帝的心意是越远。所以不要拿这些顺利、如愿、成功不成功来看是不是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想可能讲台很多人都强调，不妨再强调，今天在教会界里面有很多的所谓成功的神学Prosperity 这个思想充斥在基督教我们的教会和各种的团体的里面，传不纯正的福音里面有讲的是对的，但是又有很多掺杂着一些不纯正的东西在里面， 受成功神学思潮影响的人认为，一个有上帝祝福的人，他就应当顺利，他就应当成功，证明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们会举约伯记，不过不是前面几章的约伯，是那个42章的约伯。他们会说亚伯拉罕啊，你看上帝多么祝福他，以至于牛马成群，很受上帝的祝福啊。他们用这个来吸引人，用这个信息来吸引人来信耶稣，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所想望的。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涌进教会，这样的信息吸引人的心。有一次我很遗憾听见一个教会的弟兄，他说我也知道成功神学不好，可是经过礼拜一到礼拜五辛苦的工作以后啊，在听这样的信息啊，能够心里面觉得很 relax 啊，觉得哎呀真是很好很舒服。我都不晓得跟他说什么，因为我都是讲那个让人家不舒服的信息。成功神学的思想无处不在。我不晓得你听过这样的一段话没有，这个在网站上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所说的，你分辨一下啊。他这样说，他说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啊，上帝不会只是用他，一定会疼他爱他供应他保护他。我的经历告诉我，你服侍神，神更服侍你，你亲近神，神更亲近你，你爱神，神更爱你。你如果是一个全然属于上帝的人，那么神会一天24小时保守你，衣食住行一无所缺。乍听之下挺好的，这里面也有几句话确实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但是呢，仔细的琢磨思想这段话里面，你就发现里面有成功神学的思想潜伏着，这是流行的话啊，潜伏在里面。你爱神，神就更爱你，你服侍神，神就更服侍你。哎，那你爱神服侍神是真的爱神，真的想服侍神呢，还是想换取神的爱和服侍？你服侍神爱神，是不是想换取上帝比地上的这个保全更好的一天24小时的保守啊？是不是想换取衣食住行一无所缺啊？哦，这个要好好的思想。当然我们一个全然属于神的人，再也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要说一天24小时了，我们是永远不会与神的爱隔绝。但是这些我们眼睛看得见，今生所经历得到的所谓的保护，蒙受祝福，物质上的成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联系我们与神关系的纽带啊。因为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有一天神把这些都拿走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他。神把这些东西拿走的时候，我们仍然爱他。神把这一些所谓的祝福取走的时候，我们仍然说，主啊，你是我的神。我们不是为了这些来联系与我们神之间的关系。有一天神允许把我们的健康甚至性命取走的时候，我们仍然属于他，这才是基督的信仰。毫无疑问，我们人是很软弱的，包括我在内，所以我们很不自觉的，我们会把我们的眼目着重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今生我们这些生活上。因此成功神学一定有它的市场，有它的 market。 但是你要稍微开始留意这些东西 对人的影响。师母最近辅导了一位想要脱离酒瘾的人，他在这个脱离酒瘾的过程当中，他有这么一段经历。他说啊，他就看这个台湾的一个福音电台的节目，上面有很多见证节目，这些见证节目啊，100%都是讲这个人怎么样成功啊，成功脱离这个赌博啊，成功脱离毒品啊，也有看到一次啊，就是一个人怎么样成功脱离酒瘾，他也有酒瘾。他说我看这个节目啊，那个脱离酒瘾的人他就做见证，他有一天啊，我就向神祷告啊，结果然后我再拿起酒杯的时候，就看见这个酒杯里面出现好像一条蛇一样出现，他就我吓了一跳啊，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点不沾酒。这个姐妹听了以后说，哎呀，我也要做这样的祷告。他说可是我每次祷告完酒一拿起来看都看不到蛇嘞，然后就咕噜咕噜喝，喝了半天也没有看到蛇啊，所以我每次看每次喝继续喝。他说看这个节目很 frustrated， 为什么上帝让他看到蛇我就看不到，所以我的酒就戒不了。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当一切都顺利成功的时候才代表比较有上帝的同在和祝福，也不是当一切都顺利成功的时候才比较有见证传福音的能力，因为上帝常常是在我们人的软弱当中，在我们的失败当中，把我们更加拉近靠近他自己。神常常在我们的失败和软弱当中见证他的大能和慈爱，真的。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特别在西方的教会，很多的所谓的神医的聚会，有没有神医？真是有，我们都经历也见证过，大家熟悉的吴勇长老大肠癌晚期，医生打开肚子一看又缝起来，但是上帝奇妙的医治他，后来又为主工作了54年，那真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这是有神迹。我也见过神医，而且因为那个服侍的缘故，我是站在这个神医旁边台上看着他做神这个神行这样的神迹。这个弟兄很有恩赐，他专门是有一个恩赐是医这个长短脚，有的人呢、站起来你看他鞋子比较厚，因为他脚长度不一样，这个弟兄很有恩赐，神给他的恩典，他就让这个有长短脚的人上来坐在椅子上，脚一伸一看，这个脚跟果然是一个长一个短，我看得很清楚，大概差2寸多。哇，这个弟兄就告诉这个人说，不是我医哦，是神医治你。他就跪在这个人前面，一边祷告一边用手就拉着这个脚后跟就往外拉，我就看着这个拉拉拉，结果这个弟兄祷告没有注意，眼睛没睁，拉过头了，拉了大概有5-6寸哦，真的拉过头哦，眼睛一睁，哎呦，拉过头了，再把他打回来。这个做不了假，我就是要看那么仔细看，哎呀，真是有神医。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呢，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神医啊，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就好像这个 PowerPoint 一样，这里面把圣灵医治传福音做见证都绑在一起，说你看看我们的神多有大能，啪啪啪啪打一片倒一片，这个很有问题。因为在这样的神医的聚会里面，往往不提人要悔改，人要离开罪恶，不提上帝伟大救赎拯救人心灵的这样的工作。有人曾经请唐中仁牧师为他这个身体病痛祷告，唐中仁牧师我为你祷告，但是他从来不以医治做号召。唐牧师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认为这会使人信主的动机走偏了，是为了要医治才来听道，为了得医治才来信主。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信主的动机走偏了，这个根基就走歪了，那么 病好了就跟上帝说什么拜拜，我的病已经好了，我还需要上帝干什么？我的家庭问题解决了，我需要上帝干什么？我工作已经找到了，我需要上帝干什么？所以这个是个问题。再说人身上的病痛不一定都是从魔鬼来的，也不一定都不是上帝的祝福。我们看见很多的见证是在人的软弱病痛当中带出来的，那个见证的能力大过他的病得医治。大家很熟悉的暗示之后，对不对？哇，这个人见不得光，每天都在暗示里面，很多的人要去哦，本来是要安慰他，可是他们说从这个房子里出来，他说我们本来是要去安慰他，结果一进去我们感觉我们被安慰，我们本来是要鼓励他，一去我们被鼓励。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暗暗的房间里面，我们感受到神就在那里，神没有医治他。我们人会认为神医治他会带出更大的见证能力，但是神没有医治他，但是人在那里遇见神。真的有很多伟大的见证都是在人的软弱在失败当中让人看见上帝。曾有一位姐妹给我来信，我们获得她的同意分享她的内容。这个姐妹本来是个拉大提琴的，但是因为她这个生长的地方很偏僻，没有找对老师，所以她这个大提琴一开始的时候姿势就错了。但是因为她拼命的练，姿势又错，所以她到了这个成年的时候，当她快要已经这个音乐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手坏掉了，非常的痛。他尝试了中医西医推拿针灸按摩什么都是，可这个手没有办法。他就这样说，他说啊，当我的手不能再拉琴的时候啊，我感觉一切都消失了，我变成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不再有任何的价值感。他说那种刺痛的感觉啊，远远超过手的刺痛。因为他突然发现他的 identity， 他的自我没有了，他的价值没有了，他的舞台本来是一个很 shining， 在别人看到说哇我的荣耀我会拉大提，这个东西没有了，不再 shining。 他说那种痛啊，比手的痛还要厉害。这个时候他已经信主了，他说但是我告诉你，在这种刺痛底下，我好几次想要结束我的生命，因为我觉得活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还活着干什么。他说感谢主，后来我反而因此经历神的大爱，让我在病痛中学到理解别人的软弱，别人的病痛，别人的需要。他说原来我是一个很好强的人，我过去看到别人做得不好做得不够，我心里就说这个人不是太笨就是太懒。他说现在我就知道别人的软弱，别人的这个当中呢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原因，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发现很多事情是有原因在背后，他就开始学习用别人的角度来理解，来关心，来体恤别人的需要。他没有说，但是我替他说，原来他只有看见自己的舞台，幕中没有其他人的存在。他的人生就是为他的舞台存在的，哪里容得下其他的人来抢他的光彩。但是现在当他已经不再有那个 shining 的舞台的时候，他看见人的存在，他看见其他身边的人。有一部电影讲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啊，原来医术非常的好，但是在他的心目当中啊，病人就是一个 object。所以他在动手术的时候， 放着摇滚音乐，拿着这些这个医疗的这个刀啊什么，就是好像跳舞一样，表现他的这个高超的医术，放着摇滚音乐，那个护士也跟着他跳。哎呀，当然病人是麻醉不知道了。结果有一天，这个医生自己当了病人，自己生病了，他就发现，哎呀，你们这些医生护士怎么不体会我们病人的痛苦啊？然后他突然想到，如果我上了手术台，医生在那边跳摇滚乐跳舞，他心里作何感想啊？他说，你把我当人还是当什么？然后一想，哎，他以前就是这样。哦，结果他病好了以后啊，整个人改变。他开始会关怀病人，还痛吗？他开始关怀病人，你怎么样？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就是 object。 结果在病痛当中，他学到了他医学院七八年没有学到的功课，一个人的存在。我不晓得你怎么样，你是不是像这位姐妹一样，从小到大只有你在舞台上，你要 shining。 我在公司上班，我要让别人看见我，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要人看见我，因为这是我的舞台。最后这个姐妹说，以前我一直祷告求神赶快把我的手医好，但是现在我的祷告是，主啊，我不过是泥土，我没有权利对你说我要成为大提琴家，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他说，今天即使我的手不能再动了，我也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总是把他看为最好的给我。 Discovery， Discovery， 从前目中无人，也没有上帝，这场病痛把他彻底打垮了，上帝把他 shining 都拿走了，他开始看到人，他开始看到上帝。原来他不是宇宙的中心，上帝是。原来这个人生不是在他自己的手里，不是自己能掌握的，是在那位有主权，对他生命有主权的主身上。他就说，我感谢神借着这件事情医治我心灵的创伤，使我从一个不谦卑、骄傲、贪心、自以为是的人，改变到成为一个愿意放弃一切来跟从主的人。我相信主让我经历这些艰难痛苦，有他更美的旨意。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样的心灵的医治，比外在这个手身体的医治更宝贵，这样的灵命更值得羡慕，这样对上帝主权的医治尊重更合乎真理。求上帝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超过世人所看见，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超越世俗的价值观，一定是成功，一定是顺利，一定是如愿，这比较好。最重要的，如果神说是好，那就是好。神说是美，那就是美。这个好像不太难，在今天的世代里面，容许我这样加几句话：如果神说这个是恶，求主给我们勇气 guts， 说这就是恶。所以刚才一开始我们唱的诗歌，有没有不容易啊？我们真的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吗？会受指责的，会被人责骂，会被人用指头指的。 You are hater， 你不爱这些同性恋的人，别人会骂你的。但是我们说过了，神的爱里面希望人回头。如果神说这个是恶，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说这是恶？ 一切都顺利如愿的时候，不一定代表比较有见证，见证一定来自于人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上帝所喜爱的就是我喜爱的，上帝所厌恶的就是我厌恶的，上帝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上帝的 value 就是我的 value。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要追求，真的，否则我们就会随波逐流。过去这个社会所 uphold 的价值，这个道德现在堕落了，我们也跟着堕落了，立场妥协了，我们也跟着妥协了。大家已经是这样看，为什么你是那样看？我们说主的立场、神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我们神的性情有份。第三，当一切都顺利如愿的时候，要留心我们的焦点。神的意念要约拿起来去向尼尼微呼喊，让他们因此能够悔改，约拿的意念却是起来逃避耶和华，逃得越远越好。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啊，尼尼微人穷兵黩武，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他们杀害以色列人，所以约拿打心里面不愿意去向尼尼微呼喊，心里面说他们早死早好。真的，这种人哎呀早死早好。他没有意识到，他没有与神的心肠同步，这是我们今天最要担心的事情。今天很多人人坐在教会里面，心肠跟神不同步，跟神的心意不合拍， physically 没有躲避上帝，但是心却远离上帝。神要他的这个先知约拿来认识到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位神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包括那些作恶的尼尼微人，包括那些选择悖逆行在恶道当中的，包括那些执意在这个罪恶当中不肯回头的人。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访问约拿，约拿会对着麦克风这样说：我是怕神出尔反尔，所以我躲避耶和华的，我怕神单单有公义的性格，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没有公义的行为，该出手的时候上帝不出手，这种尼尼微人该灭他不灭，他们一悔改上帝一定会赦免他们，因为我很清楚上帝是一个不轻易发怒，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我告诉你，只要他们悔改，上帝一定会赦免他。那个时候我是白忙一场，你知道吗？真的花那么多精力，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体力啊，我的口舌，就你们要悔改啊，就一回头他们一悔改，上帝赦免他，我白忙一场，没有意义啊。为了避免我跟上帝都比较麻烦，所以我不去，我是帮上帝的忙，你知道吗？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还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说我是帮上帝的忙。哎，但是从约拿讲的这个访问的话里面，你听出来味道没有？那个都是我啊，我的体力啊，我的时间啊，对不对？都是我在骨子里面，约拿不愿意看见尼尼微人不遭报，他认为像这样的人应该灭绝的。但是神要他的先知认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神一个性格，那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既有真理又有什么恩典。 Merciful God， 今天我们若是没有神的恩典啊，这里面包括我们都不在这里的嘞， 早就再见了。真的，今天眼睛能够睁开，那是上帝的恩典哦。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是上帝的恩典哦。今天能够抖着翘着二郎腿，那是上帝的恩典呢。因为那个波士顿很多人想翘，没腿可以翘嘞，明白吗？翘得好高兴的，不是上帝的恩典呢。我永远不能忘记1997年，有一天我坐飞机到纽约去，然后我租一部车要穿过纽约市，要到 New Jersey、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那个时候还没有 GPS， 我从 Google 出了几张地图，租了车就开车穿过纽约市。哇，那个纽约市的那个车子交通不认路，很可怕的。还好我是台湾来的，台湾来的开车都是一流的，二流的不是已经死了就在医院里面躺着。哇，我穿过那个纽约市啊，看那个纽约，我想那个司机一定说这哪里冲出来的这么厉害，比他们开车还猛，我跟你讲。当我到 New Jersey 找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去参加追思礼拜，我一去，追思礼拜刚结束，我就在最后一排坐着，这前面一个棺材，这里面躺的是一个60年前呢、这个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其中的一个，在60几年前，这一对宣教士。不到30岁，这个妻子拿了硕士学位，先生是个 engineer， 有很好的前途，但他们放弃他们的前途。两夫妇教会差派他们出去，到一个太平洋的一个海岛上去，在那里奉献他们一生的青春。当他们要离开这个退休要离开海岛的时候，这个海岛上正要建堂，两夫妇不给教会的人知道，把自己所有的退休金全部奉献出来，他们是两手空空回到美国。那时候我不理解，我很小，这个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有个 garage sale， 台湾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然后他们把自己家里的餐具什么都拿出来卖，我心里面还想，哇，这个传道人几块钱也要，要我就全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他们退休金都已经奉献了。神很责备我，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我就想，我说这个这么教会这么小，比你们还小，这教还小啊，不要说比你们还小，比你们小很多。60年前，这些人呐、他们大可以说，哎，你这两个年轻人不要走啊，我们教会需要你，你们这个是按照新的名字 homegrown 啊，哇，你们留下来服侍多好啊，把你们拆派出去到那个什么太平洋海岛，我告诉你，那个教会里面很多人连那个岛在哪里都不晓得，那个人都没见过是长什么样，结果他们就是拆派他们出去奉献奉献奉献，支持支持，祷告祷告祷告，就最后呢一个棺材躺在教会门口。哎呀，我在那里感慨万千。这什么样的爱？跨越种族，跨越地方，割舍自己的给别人。常常有一些教会，我们去分享意向，我就发现有些教会当然有他的道理，他说我们的教会的差传，我们只支持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去参与的差传的事工，哎，有他的道理。或者我们的教会只支持某一种人，某一种华人，华人还有分好几种。我就想到那个教会，我说哎呀，跟那个小教会比起来，哪一个更合乎神的心意呢？ 他们没有说这是我们的年轻人，这是我们的钱，这是我们的资源。他们想的就是主啊，你的国度，你的心意，你的满足。如果你觉得这个 New Jersey 乡下名不见经传的小教会你觉得了不起，请你想一想，我们的上帝在2000多年以前，他把他的独生子给了出来，他说你去，你去。30几年以后，天使跑上来，不得了嘞，我们送出去的现在被他们搞死嘞，死嘞，而且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上帝有没有搞错？上帝说没有错，给他们。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啊，特别你有儿女，你越能够体会上帝的心肠，不是吗？看着自己的儿女就这样走。中国大陆现在有新的名词叫失独，失去独生子女叫失独。哎，有1000多万人啊，他们独生的子女啊失去了。哇，这个不得了，只有一个孩子失去了。我就看到有一个故事非常感人，他说这一对夫妇失独了，然后他们就出去旅行，每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把孩子的房间门口打开，孩子我们出门了、把门关起来去旅行，回来以后先打开，孩子我们回来了，其实里面是空的，但是他当孩子还存在。我们对于主耶稣啊，上帝的独生子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也是独，为什么？为了你，为了我。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若是我们仍然的焦点仍然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的钱财，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资源，还是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想到你，你的教会，你的资源，你的人，你的国度，你的家，你的心意得满足，如果这才是我们所求的，主啊，我们才能够略略的体会你为我们所舍弃的。主啊，你的大爱没有办法数尽。主啊，这样的大爱要激励我们为主而活。如果这样的大爱还不能激励我们起来为主活，主啊，我们就有祸了。如果这样的大爱还不能让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我们就有祸了。主啊，这样的大爱还不能让我们感念主的恩典，说主啊，我这一生就是为你而活，我们就有祸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切都顺利如愿成功的时候，不一定代表是上帝的心意，不一定代表比较有见证，比较有见证的能力，不一定当一切顺利如愿的时候，我们要留心我们的焦点何在，我们是不是定睛在我们主的身上。主啊，诗歌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不论主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环境，不论主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们都只有一个心愿，主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在地如在天上。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愿圣灵来光照我们个人的心，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侍奉的里面，在你的家庭的里面，有哪些需要有转变。这篇信息圣灵在你心里要工作， 照亮你，你在哪一个层面，在哪一个方向还没有满足主的心。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只有他能够做的工作。主啊，我感谢你，你这样的好，你这样的美，你这样的爱，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一切都是你的荣耀。